看到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们的表现会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这些东西会跟宣教有关系呢？因为你看这些人生命当中所显出来的特质，比如说挪亚，他是一个不被时代同化的人，他是一个传达时代信息的人。亚伯拉罕，他用顺服迎向未知的明天，他用盼望去面对他现实生活的境遇。而且呢，撒拉的身上我们又看见他用坚信承受天父的应许。再从摩西的身上，我们又看到呢，他因为有信心的缘故，使到他跟别人有不同的眼光，跨越这种只是寻求表面的舒适的安逸的生活，他呢去愿意去执行他的人生使命。这个不是说我们享乐是不对的，而是说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完成我们人生的使命，这个才是呢我们人生意义和满足的所在。所以如果我们的享乐的生活拦阻了我们去执行人生使命，那么呢我们理当放下去做那更重要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摩西他舍下了他已经拥有的财富和安逸的这个埃及王宫的生活，去与百姓同受苦害的原因。那虽然他整个过程当中他也面对极大的拦阻，特别是法老，但是信心也再一次使到他产生无比的勇气。那无论是挪亚，无论是亚伯拉罕，无论是摩西，我们从他们的身上都看到了他们活得跟当时那个时代不一样啊。他们呢所看重的，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并不只是一般人所追求的东西，而是呢追求一种真正有内涵、有素质、有使命感的生活方式。那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那么这些的特质也应当在我们的身上呢显露出来。那既然我们有这样的特质在我们身上显露出来，那当你面对到神所颁布的使命的时候，你绝对呢不会去轻忽它，因为呢那是神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一个命令，也是他指示我们每一个信徒要去参与的永恒计划。那所以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绝对不会轻忽神所颁布的使命，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绝对会用一种正面的心态去参与，甚至是委身在神的永恒大计划里面。那有一点点我要调动一下，就是今天跟明天的信息，按照呢你们的手册里面的顺序，今天呢应该讲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30节，关于耶利哥城的那个信息啊。但是我想这一篇信息其实放在明天早上比较好一点，那我就决定把它放到明天早上。今天呢我跟大家一起的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呢就跟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了，是在民数记的第32章啊。前几天我们都是从比较个人的信徒个别的生命和信心特质里面去看宣教使命，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来仔细思考一个常常困扰我们的问题，就是呢到底本土宣教跟海外宣教之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平衡，或者应该怎么样的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来看民数记第32章第1到19节，经文是稍微长一点啊。民数记第32章第1到19节，民数记32章第1节到第19节。 好，找到了，我们请大家一起开声来念啊。32章第1节，来，一二三。吕便子孙和迦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雅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亚大路、底本、雅谢、宁拉、西什本、以利亚利、施班、尼波、比文，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面前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第6节，摩西对迦得子孙和吕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我们先前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他们也是这样行，他们上以实各谷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当日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起誓说，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誓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唯有基尼喜族耶陀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等到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两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我要为牲畜垒圈，为仆人孩子造成，我们自己要带着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这里。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就可以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请你打开我们的心，用你的圣灵的光照，主啊，再一次的启发我们，眺望我们，让我们不但听了我们能够明白，主啊，更是让我们能够心里被主你的意象所激动，主啊，能够在今生短暂的今生当中去参与在主你永恒的事业里面。我们都是不配的人，我们都不能够为主做什么，但是神，我们深信你在我们身上动了善功以后，主啊，你要用软弱的人去成就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大事。求主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通畅无阻的运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本土宣教和海外宣教经常给许多的信徒和教会带来困扰。虽然真正愿意出声反对海外宣教的人并不多，不过我相信有很多的信徒内心里面也曾经的想过同样的问题。我们在海外宣教的事工上面，我们花了很多的钱，我们花了很多的精神， 但是呢，我们在想这些的精神，这些的钱财送出去，我们却看不到明显的果效。如果把这些的钱财，把这些的精神转移到本地的事工上，岂不是能够做得更多吗？啊，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宣教士被差派出去，即使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那他可能呢也需要花好长的一段时间去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去适应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然后才可以开始呢慢慢的在那里工作。到他真正工作的时候呢，可能前面呢已经花了好长的时间。如果把这样的一个时间和精神用在他熟悉的环境当中，那岂不是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吗？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那么宣教士这样出去，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受这么多的苦，离乡背井，跟家人分开等等，到底值得还是不值得的呢？是不是教会呢，既然能够在本地做更多的工作，那我们应当花更多的心思在本地的事工上面。作为一个宣教士，这些的问题不但只是我曾经想过的，其实也是我亲身挣扎过的一些问题。但是有一次，当我读到这个民数记第32章，就是刚才当家所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的经文讲到呢，以色列人他们呢在旷野漂流了40年以后，他们来到了约旦河东的这个地方啊。你们看呢，这个是以色列的地图，中间有一条蓝色的线，那个就是约旦河啊，这个是约旦河。那当时呢，他们在以色列以南的这块地漂流了40年以后，来到了约旦河东的这边啊，准备呢等候神进一步的指示他们越过约旦河，继续去攻打以及占领这个约旦河西的那一块地，因为呢那里是神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给他的那一块地。所以民数记第32章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来到了约旦河东这里，但是还没有越过河去到约旦河西那里。那明天我们要讲的经文呢，就是他们呢越过了约旦河，攻打约旦河西的那一边的第一座城的故事。但是呢，今天的这段经文呢，他们还停留在这里，神还没有指示他们呢过约旦河。那当我深入去思考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其实本地宣教跟海外的宣教就好像呢约旦河的两岸一样，好像约旦河的两岸。所以我就呢为今天的题目呢定为两岸，然后呢副题就是本地与海外宣教的再思。那我要先说清楚，这段的经文里面不是在告诉我们宣教的事工，不是啊，而是呢我看到这段经文背后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是我们能够非常恰当的用于我们怎么样看待本土宣教和海外宣教。换句话说，这一段经文里面跟宣教的神学，它背后呢有一些的意义是共同的。那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思考这段经文里面人的态度，以及摩西的吩咐教导等等，那能够提供我们更好的一个观点去平衡海外宣教跟这个本土宣教。那这段的经文里面呢，你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有他们一些已经得到的土地，就是刚才我所说约旦河东的那一块，而也还有一个土地呢是他们未得之地，那个呢是神计划的另外一大部分。这边也是神的计划，但是呢只是一部分，还有呢更广的一部分，就是约旦河西边的那一边啊。
那在现有的土地里面呢，就是他们已经占领的约旦河东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到呢，它反映了实际的两个情况。我刚才说他们呢已经漂流了40年，来到了约旦河东的这边，那这个就是他现有的土地，反映了他们两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一块土地啊，约旦河东的这块土地呢，是他们辛苦得来的成就啊。他们当时已经漂流了40年之久，其中呢大部分的人他们是在旷野那里出生的，他们总是盼望能够找到一个安定的生活嘛。那当他们来到约旦河东这里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两个非常强大的君王啊和民族啊，一个呢就是亚摩利王西宏，跟呢这个巴山王噩啊，他们想要越过他们的地方，但是呢这两个王不许，所以呢他们就召集会众跟他们打战啊，结果呢就把那块地呢从亚摩利王和巴山王的手中抢过来，据为己有啊，就变成了那个是以色列人所占有的一块地了，那个是约旦河东的这一边。那换句话说，这块地呢也是他们用自己的力气，用他们的军队去攻打回来的。那是不是神要赐给他们的呢？是，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呢告诉我们，第四节他说的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面前所攻取之地啊，啊，这块地就是指约旦河东的这块地，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啊。这是反映的第一方面，约旦河东的地是一个辛苦得来的成就，但是也反映了另外一个，这不代表呢他们就没有任何的需要了啊。那相反的，这块地呢正反映了他们有两个支派很深刻的需要啊，一个是吕便跟加德啊，所以这块地所反映的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呢是一个人未得到满足的需要啊。当时他们的人数很多，他们的儿子啊、孩子、他们的妻子需要一个安定的地方，那他们的这个牲畜也很多，也需要有一个牧放之地。所以当他们来到约旦河东这块的时候，诶，他们觉得这块地正适合他们的需要，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啊，所以他们就向这个摩西要求约旦河东的这块地赐给他们，让他们呢能够在那边牧放群羊啊等等，在那边定居生活。所以现有的土地就是他们约旦河东的这块地，是一方面一个辛苦得来的成就，另一方面也是一个还未得到满足的需要啊。那我想我们今天马来西亚的教会也是我们已经辛苦得来的一块地，是耶和华所在会众面前攻占之地，让教会能够在这里设立，经过过去几百年宣教师的劳苦，付出了心血，付出了汗水，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好不容易建立了现在的教会，以及其中接近1000间或者1000多间的华人教会。那这个真的是马来西亚的教会辛苦得来的成就啊，是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块土地。但是这是不是代表马来西亚的教会就没有需要了呢？其实马来西亚的教会还有很多的需要，我们都知道还有许许多多未得救的灵魂等待着我们去跟他们传福音。即使是已经信主的，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教会有带更多的传道人到他们当中去做牧养的工作。我最近到西马一带去巡回去分享我们宣教的需要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弟兄说呢，他们有很多的马来西亚乡下的教会是没有传道人的，那所以呢，那些城市的牧师呢，有时候要一个礼拜要跑好几间的教会呢，去牧养他们，有很大的这个需要。而且现在我们看到教会里面也面对着许许多多外来的一些冲击，一些时代性的课题，比如说青少年的问题，面对到同性恋的问题， 啊，面对到其他伦理道德的问题，我们需要有更多有学识的传道人、牧师能够起来用神的话语去回应这些的需要，来为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提供一些啊合乎圣经的基础和教导，这个是需要。那不但如此，我们也看到，其实即使是在本地，我们也可以做很多跨文化的工作，不是吗？啊，马来西亚呢，根据他们的统计，有40种的语言在我们的马来西亚里面。啊，单单沙劳越呢，就有27种的语言。啊，有很多的这些跨文化的工作是我们可以来做的。不但是这样，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外来的劳工涌到我们这里来。啊，好像我这一次呢到西马永平那个地方去分享的时候呢，那个教会他们开始了一个越南人的工作，因为越南人越来越多。啊，那他们已经有举办第3次的聚会，每一次聚会呢有50-60人参加。啊，那个是一个很好的跨文化的工作，但是却在本土能够做到。那我这一次回来也有机会呢见到一些我过去所认识的同工，那现在呢他们开始专注在马来西亚一些未得的群体当中，特别是那些穆斯林的当中。啊，他们开始呢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向他们来传福音。那我们看到本土有许许多多这些的需要，这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土地，就好像约旦河东是神赐给加德和吕便支派的土地一样。啊，而且我们这边仍然有许多的需要，是我们不容轻忽的，不应该被忽略。那如果吕便和加德支派的人他们只是停留在这里说，我们盼望呢你赐给我这块土地，让我们能够牧放群羊，让我们能够呢建立房子，我们的太太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定居，那实在呢是无可厚非的要求。不过为什么他们的要求却被摩西所责备呢？那问题就在于他们被眼前的成就和眼前的需要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以致呢他们想要不去参与神还有另一部分还没有完成的工作，那就是神全盘的计划的另一大部分。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他们的问题在于啊，你若在我眼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然后呢他说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他们的问题在这里，问题不在于他要求那一块地，问题在他们要求摩西不要让他们过约旦河。但是摩西是怎么回应呢？摩西在第6节那边说呢，他说难道你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从这2节的经文里面，你能够看得出摩西他里面有2个重要的观念。第一个观念呢，就是他要加德跟吕便支派的人知道土地不止在这里，神所真正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当然这里也是其中一部分，但是还有另外一大部分，不只是在这里而已，还有另外一大部分。而且呢，根据神所应许的，其实约旦河西的那一边才是神真正要赐给他们的那流奶与蜜之地。啊，不过无论如何，他们当时已经得了一部分，就是约旦河东的这一边。那摩西要他们看到的是还有另外一大部分，他们等待呢他们去参与，他们去完成。今天我们服侍主也是一样，我们在这里建立教会，我在说我们本土的需要是不应该被忽略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被自己已经有的成就还有自己眼前的需要局限了上帝整体的那个计划。我们应当看的是不但是这里，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是神要得到 但是却还没有去完成的，那我们需要继续去参与，不能够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这边牧放羊群而已，你还要看到的其他的神所应许之地，那个是全盘的计划。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啊，马太福音第28:18-19说呢，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耶稣说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马可福音第16:15说什么呢？说所以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还有使徒行传1:8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以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从这几个经文里面，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神所要我们得到的不只是本地人，也是万民啊！这个就是我所谓的另外一大部分，不只是本地人，还有万民。神要我们得到不只是本地，而且呢，直到地极，还有全盘的另外一大计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呢就不能够因为眼前的需要的缘故呢，就永远只停留在这一小块地。你想要这里的需要完全满足了，才去做其他的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不能够因为已经有的成就和他们眼前的需要而不去攻打另外一大片的土地。对今天的教会来说，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我们已经有的成就以及我们现实的一切的需要，我们呢就忽略了神全盘的这个计划。那当你放眼去看世界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这里有需要吗？是有需要，但是外面也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需要。今天宣教工作正在透过不同的管道去把福音带到这些地方去。当你今天想要为自己追求更多的学问，去得到更高的学位的时候，你要想到世界上还有9亿的人，他们是文盲，还有许许多多的学童，他们呢是没有机会上学的。今天我们在想今天晚上我要吃什么更好的宵夜的时候，你也要想到世界上还有9亿的人，他们连三餐的温饱都成为问题。今天我们不断地为自己赚更多的金钱，你也要想到世界上还有30亿的人，他们每天靠着不到2美元来过生活。而且不久前联合国的报告说呢，今天全世界的50%的财富落在2%的人的手上啊，还有很多的人是活在贫穷的当中。今天我们能够很自由自在的在这里生活，我们在地上，我们盼望在社会上面有更高的地位的时候，你要想到世界上还有2700万的人，他们过着奴隶一般的生活，他们被卖来卖去，他们被囚禁，被剥削，被欺负。今天我们在这里享受主的话语的喂养，有时候我们还会听到要睡觉，但是你要想到世界上有18亿600万的人，他们想听福音，但是他们都没有机会听，没有人跟他们传福音，还没有宣教士到他们中间去。今天我们有圣经却不愿意读，往往放在柜子上面发沉，但是你要想到世界上还有2000多万的民族，他们需要母语的圣经。今天我们能够在这边很自由的敬拜主，你也要想到还有很多福音封闭的地方， 那里的信徒受尽迫害，他们要聚会都要偷偷摸摸，随时呢会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关在牢里，甚至呢牺牲自己的生命。那我要大家看到的是，不但只是我们的需要，也要看到世人的需要。其实现在很多的宣教机构正在透过不同的方法，包括呢扶贫啊，就是帮助贫穷的人， 这有一些透过教育，有一些透过医疗，有一些透过其他社会发展的管道等等，去把福音带到刚才我所举的这一些人的当中。那我们应该关注到他们的工作。我们可以用金钱，也可以用代祷，甚至可以用实际参与的方式，短宣队的方式，参与在这一些的事工里面。那无论如何，我要指出的就是土地不止在这里啊，还有另外一大片是神要动工的地方，但是呢却还没有人实际的在当中参与。那摩西的这段话，这是第一个含义，土地不止在这里。第二个含义呢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他们责任不止在另外的那十个支派啊，责任不止在他们而已，是这约旦河东的这块地是属于吕便和加德支派的。你想要要求得这块地为业，那神可以给你，摩西可以把这块地赐给你，但是另外一片土地虽然属于那十个支派，但是你不能够说那个是他们的责任。我们已经攻打了我们的土地，他们应该攻打他们自己的土地。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应该所有的全体的民众呢去参与在神全盘的计划当中。因为刚才的经文里面呢，他很清楚的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志，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虽然这块地不是赐给你们的啊，那一块地是赐给那另外十个支派或者九个半支派的，但是你不能够说那个就是他们的事情。任何一个支派都有责任去帮助另外一个支派得到神所赐给他们的那块地，这个是摩西的话这里的意思啊。虽然神赐给另外九个支派的，但是与你无关，你却要参与跟他们一起去打战，因为你的不参与可能呢使到他们灰心丧志，他们的没有办法得到那块地。当时的这个加德和吕便支派的人啊，有很多的借口可以为主辩驳了啊，可以跟主来辩驳了。哎，我们已经，这个是我们的努力嘛，那是他们的地，又不是我的地哈。哎，我们有我们的使命，他们有他们的使命，应该呢让他们去得到他们自己的地。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看神怎么样看事情。神是把全盘的计划交付给每一个的以色列人。那同样的，今天神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他叫我们去得万民，他叫我们去地级为主做见证，这个呢也完全是赐给所有的基督徒的，我们应当参与在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我们需要排除那种个别主义的心态，我做我的，你做你的，这种的心态呢在教会里面是要不得的。我们应当有一个宽广的心胸去看，其实呢教会是一个整体，使命是大家的。当然如果要我们每一个事工都参与，全世界的宣教工作你都参与，那大概呢也很难啊，那也你也可能到头来也没有一样事情做得好的。但是我们不能够缺少一种观念啊，就是呢我们对普世的宣教呢其实是有责任，每一个的基督徒，每一间的教会都有责任，不应该分得很清楚，界限化得很清楚。这个可能呢是教会面对的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都只做自己的工作，我们只搞自己的事工，我们只搞自己的节目，大家一起快乐那就好了。我们呢跟其他的这些的事工呢划清界限，那我告诉你，这个是教会极大的问题。所以今天呢宣教士，普世的宣教士面对一个危机，就是老化的危机哈。特别在我们华传里面，我是一个华人福音普传会的宣教士，我虽然我们已经加入华传已经两年多哈，但是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的，我们两夫妇还是最年轻的一个，最年轻已经不是太年轻了啊。换句话说，我们已经面对一个老化的危机。 那我们这去年五月份在云顶开会的时候呢，有这个划船的总部的同工一起来讨论划船前面的方向的时候呢，第一个所提出来的问题呢，就是老化的问题。因为呢，我们的总部的同工啊，超过60岁的呢，哎，占了一大半，啊，那为什么今天很少青年人加入在宣教的领域里面呢？那我个人亲身的经历以及我的观察和体验当中呢，我发现缺少鼓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很少有教会呢鼓励弟兄姐妹起来做宣教士的。有人才一起来的时候，大多数是自己拿来用，是不是啊？啊，很少呢，你听到的弟兄姐妹你起来做宣教士，啊，把尽量鼓励人出去的很少，啊，很少，大多数呢都是自己用。甚至呢，有一些的教会没有安全感呢。当有一些的弟兄姐妹起来说要做宣教的时候呢，哎呀，他们就想方设法要把他留住啊，告诉他这边的需要啦等等哈。我自己也亲眼看过、体验过这样的问题啊。最近呢，我就在帮助一对的夫妇，他们呢也想去，不过只是做短期的宣教2年而已。啊，他们还没有说我要做长期的宣教士，一生做宣教士，没有，他们不过呢想做2年的短期宣教而已。但是他们一出来，我告诉你，教会呢就想尽办法去把他们留住，甚至呢用了一些根本我认为是不对的一些的想法啊，去贬他们了，说他们呢没有资格了啊，说他们呢你这样出去会传异端了啊等等啊，这些的问题呢去把他们留住。那你把这些范围说到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基督化的家庭今天呢也是缺少鼓励我们的下一代委身于主。那其实呢，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哈，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爱主，是不是啊？不是爱主菜了，很爱上帝了，好，爱主啊。不过我们也不太期望他们太爱主，爱主到一个地步，我们到放下了世上的工作，哎，去服侍主，看放下一些我们认为你能够在地上啊，在世上出人头地的那些事业，去投身在宣教的工作上，去做传道人的时候呢，哎呀，我们呢都不是很鼓励啊，我们认为呢。这些的工作呢，可能是很多孩子的时候，哎，最差的那个才去做的事情，啊，那很少的父母呢，真正的盼望自己的孩子也真的成为神的仆人的，不是吗？那更不要说做宣教士，我们更舍不得他们呢，远离我们到其他的地方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我所要表达的是，我们往往呢，非常的个别主义。无论是个人家庭也好，或者是教会也好，我们往往只看到自己的需要，但是却没有看到其他的需要。那你说实际的情况应该怎么做呢？难道我应该常常的鼓励我的会友周做宣教士，那我本地的需要怎么办呢？啊，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哈，我觉得作为教会，我们应当全面性的来传达神的意向。本地的需要要让他们知道吗？要让他们知道。外地的需要让他们知道吗？也要让他们知道。本地传道人的故事也要说给他们听，海外宣教士的故事也要说给他们听。那但是我们却任由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动工。上帝如果感动一些的人是做海外宣教的，那我们不应该去拦阻他。反过来，如果神是感动一些的人是留在本地，对这个教会有负担的，我们也应当呢大力的培育和支持他，应该让圣灵自由的在我们中间呢拣选感动他所要做的工作啊，而不是呢限制他们去配合教会的一套的做法。这段的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其实责任不只是在那9个半支派或者10个支派 的身上，虽然这2个支派已经得了他们的土地了，但是他们有责任去帮助另外的支派去得神要赐给其他支派的那些地。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看见的是呢， 宣教的事业，正如我前几天一直在强调的，其实不只是一个我们应当做的事工而已，其实是反映了我们对主的心态，反映了我们自己内心的信心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所以宣教的工作在接着下来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那个呢是一个生命的尾声，是一个生命的投资在当中。那因为呢这个摩西啊，他接着下来就举了一个历史上让以色列人感到非常羞辱的例子。他说呢，他当年在加迪斯巴尼亚的时候，曾经打发12个探子进到迦南地里面去窥探那地。这件事情发生大概呢在这段经文之前的40年。那个时候怎么样呢？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代表来，就派他们进去迦南地里面窥探啊。看了之后呢，看了40天，他们出来拿了一些的水果等等出来。那有两个人，一个呢叫做约书亚，一个叫做加勒，说哎，那一块地实在好得不得了，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我们赶快去攻打吧。但是有另外10个人呢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呢被当地的人高大的体格给吓坏了。他们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不可以进去，那边的人呢都是巨人，相比之下我像什么呢？我像蚱蜢一样，蚱蜢怎么能够跟巨人来相比呢？几乎被踩在脚下的份儿。所以呢，我不行不行，我不能够过去。结果呢啊，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个的消息就遍布到所有的会众当中啊，所有的人就开始向摩西埋怨。那个时候呢，神就大发雷霆，用瘟疫把那些报坏消息的人把他杀灭，然后呢也告诉他们呢，20岁以上的都不能够进入神所应许他们的那个迦南地里面，而且呢要他们漂流在旷野，一天顶一年，就是他们进去窥探的日子啊，进去40天，一天顶一年，就变成要漂流40年。本来很快就要进去了，结果呢花了40年的时间在旷野里面走来走去。那这个历史事件是以色列的历史上羞辱的那一页。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死在旷野的一大批人呢，不是打战殉职而死，是被吓死的。看到人高大不得了，就被吓死了。啊，那个是是没有面子的事情。那今天呢，其实神也非常严厉的看待我们是怎么样回应主和他的福音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也许大家并不是太陌生的，是马可福音第8章。的第35节，请大家翻开这段经文，因为呢这段经文非常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马可福音第8章第35节，我刚才讲到的是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个的福音啊。所以刚才的人呢，他说他们不愿意过去啊，他们这样的一种的表现可能会使到其他的支派的人灰心丧志啊。那如果这些的支派的人灰心丧志的话，神会不会管教他们？会，上帝会管教那十个支派的人。但是罪魁祸首却是那2个不愿意过河的支派啊。那今天我们是怎么样回应神的福音的呢？我们怎么看待呢？那神又怎么对待我们？我们来看第35节，8章35节，来1、2、3一起读。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那这个呢，是在讲我们怎么样看待主和他的福音啊。我起初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非常的困惑。我说主啊，为什么你要这么严格？你不是说我们这些相信你的人就白白得救了就好了吗？啊，那为什么呢？你要说你为主丧掉生命才能得到生命，你想要救自己生命的人反而不能够得到生命，为什么要这么严厉？啊，但是我仔细的去思考，结合我们全本圣经的一些重要思想的时候，我发现呢，这个其实不是神一种吹毛求疵的一个要求， 不是神一个非常严厉的规定而已，这个呢其实是生命的原理来。什么意思呢？其实人之所以为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啊，不是他时间太多随便造几个人来玩，不是，而是呢有目的的。所以人活在世界上是有他崇高的目标，这个是我在前两天都一直在强调的东西。那如果我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一定会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如果我们不想付到这个代价，所以我们就不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把其他不是目标的东西当作我们的目标，好像享乐了、赚钱了等等，当作我们人生目标的话，那我告诉你，上吊生命是可以理解的。反过来，如果我们为了达到我们被神创造的这个目标的话，那我们付上了极大的代价，甚至是生命，那么神赐给我们生命和赏赐，那个也是可以理解啊。什么意思哈？我现在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跟大家讲一下，你马上呢就醒过来了。比如说一根蜡烛啊，那蜡烛呢在早些时候还没电灯或者电灯还不普遍的时候用来照亮作用的，是吧？啊，一根蜡烛如果你要把能够把它点亮的话，它一定要消耗自己，是不是？所以你有点的蜡烛就很快就越来越短了啊。那如果有一根蜡烛它会思想的话，蜡烛当然不会思想啊，但是如果它会思想的话，它想了，哎呀，如果我常常被我的主人点着的话，那我的命很短呢。啊，你看其他的没有被点的呢，哎，它的命很长啊。啊，那所以呢，当主人呢一点它的时候，它就把它吹掉啊。那这那个主人一直点点点点不着，那我问你，这样的蜡烛有用吗？没有用，是不是啊？所以就扔掉它，哎，或者白美了哈、啊。但是这个呢，它没有达到它原来的功能，啊，上吊生命。然后我再举一个例子哈、啊，我们今天所用的任何的东西都是会坏的，是不是啊？鞋子会不会坏？会啊，迟早的问题。衣服会不会坏？会啊。风扇会不会坏？会。每一个东西呢都会坏。那怎么样使到这些东西不坏？啊？不要用它了，是不是啊？不要用它就不坏了。那我问你，真的不要用它就一定不坏吗？
不一定，
久
了也会坏。
对了，会坏吗？是不是啊？啊，会发霉啦。会老鼠来咬啦、啊，等等啦、啊，是，对呀、啊，车没有带也是会坏啊。那我问你了，你摆在那里摆到烂哈、啊，那种呢叫做朽坏，啊，这种呢叫做用到坏。那摆在那里摆到烂比较值得，还是把它用到坏比较值得？
用
到坏是不是啊？那摆到烂不如用到坏。啊，我们大家一起讲这句话啊，来，一二三，摆到烂不如用到坏，再来一次，摆到烂不如用到坏。那我告诉你，你的生命也是这样，上帝创造你是为你定一个人生的使命和目标，那我们应当为着那个而活的。但是你为那个而活的时候，你一定会付代价，一定会坏的，你要用它吗？啊，你会付代价。那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别人会排斥你，别人会泼你冷水，别人会反对你等等。但是我告诉你，你这样去，就算你牺牲生命，那个也是值得的。那个呢叫做用到坏。反过来，哎呀，我要为主工作的时候，我面对很多的拦阻，我面对坏，我觉得付上太大的代价，我不想做。那我告诉你，你就摆在那里摆到烂了啊。经文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这个就是摆到烂。但是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就必救了生命，这个这种人是用到坏的啊。所以主会为他预备赏赐，主会使到他的跟主一起的分享那一份永恒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又是什么样的？你回顾看一看你自己，你是一个摆到烂的生命，还是你是一个用到坏的生命？ 刚才我们所看的那段的经文，在民数记第三十二章，加德和吕便支派他们怎么样回应呢？他们回应说，好，既然是这样，我们的妇女，我们的 儿女呢留在这里，但是呢我们要去打仗，如果没有去打完这场战，我们绝对不会回来。那你的回应又是怎么样？盼我们每一个人都用积极的回应来参与，来委身在主的宣教事工上面。本土需要不容忽视，但是呢我们也要放眼去看海外的宣教，然后我们任由神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去拣选他要拣选的人，放他在适合的岗位上面。但是其中一个不能够磨灭的原则，就是每一个人都应当参与，每一个人都应当委身在这个的事业上面。因为呢，那个是神创造我们的原旨，你只有这样才能够找回你真正人生的满足、意义和价值。我们一起再来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声来祷告，我们求主继续帮助我们将生命摆上给他。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会付代价，我们知道会面对排斥，我们知道会面对反对，但是我们也知道主的恩手与我们同在，他要带领我们胜过重重的拦阻，以致我们能够走到他的跟前，与他同享荣耀。我们一起的为着自己对神宣教使命的回应来做祷告，每个人祷告。哦，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祈求感恩。主啊，求主你自己继续的在我们中间，主啊来动工，主啊叫我们能够真正的回应主，求主你自己亲自的来施恩怜悯。哦，主啊，让我们靠着神。继续神迹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主，感谢主所赐新的生命，感谢你所赐新生命，因你爱使我们聚集，若不因为你，我怎能在这里？被赎的生命交托于你，感谢你教导你真理，提醒我天天要舍己，让你在我生命中来管理我心，有神走过的痕迹。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唱，哦神啊，我要跟随你，赐我们全然向你的心，没有人事物能与你相比，帮助我走得更坚定。哦神啊，我要侍奉你，用我被改变的生命，在每一日中彰显你神迹，使人看见将荣耀归你。再来一次，我们请弟兄来唱。感谢你所赐新生命，弟兄来。爱是我们聚集，仍不因为你，我怎能在这里？被赎的生命交托于你，姐妹。 神啊，我们要跟随你，我们一起来。
哦，神啊，我要跟随你，赐我们全然向你的心，没有人是无能与你相比，挡住我走得更坚定。
神啊，我要跟随主。
哦，神啊，我要跟随你，赐我们全然向你的心，没有人是无能与你相比，帮助我走得更坚定。
哦，神啊，我要侍奉你。改变的生命，
改变的生命，
在每一日中彰显你神迹，
每一日中彰显你神迹，使人看见将荣耀归你，
在每一日中彰显你神迹，
每一日中彰显你神迹，使人看见将荣耀。
在每日中，
在每一日中彰显你神迹，使人看见将荣耀归你。
我们请裴牧师来带领我们做结束的祷告。